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八十二篇是一个很短的一篇诗篇，不过在所有的诗篇当中，大概圣经学者研究最多的是这篇特别短，但是研究最多，争议性很大。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你刚刚读的时候，你会不会注意到，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宣告审判。那基督教是承认多神吗？神在诸神当中施行审判。加上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你们是谁啊？你们是神，神宣告说你们是神，你们算是神。曾经有一位华人的教会的领袖，他已经过世了，他曾经用这一节圣经在公开的聚会当中要全体的群众呼喊我是神，全体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就像当年希特勒纳粹党在开大会一样，我是神，我是神。这段圣经可以这样解释吗？所以这段圣经为什么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注意争论，就是因为这段圣经虽然很短，却是引起很多的在思。这边所说的第一节所说的诸神跟第六节所说的神是指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那待会儿当然我们会来详细的说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解释来看这段圣经。那当然这首诗歌一开头诗题也说这是亚萨的诗，我们前不久以来一直在讲的，其实从诗篇73篇开始到诗篇83篇下一篇诗篇，整整有11首诗篇诗题都是写亚萨的诗歌。那我们也说过这位亚萨呢，事实上是大卫时代的三个诗班的班长之一，但是亚萨的诗歌不一定是亚萨本人写的诗歌，可能也包括他的子孙他的后裔。那我们曾经讲过的一篇最长的诗篇，诗篇78篇，诗篇78篇很可能是亚萨本人写的，因为这个写的时候是大卫王时期的一首诗歌，是最长的一首我们叫做史诗历史题材的诗歌。但其他的诗歌呢，有很多像是在犹太人被掳以后写的。那诗篇82篇呢，却看不出来他是在什么时间写的，所以因此是亚萨本人呢，或亚萨的后裔写的呢，我们不能确定。但这首诗篇呢，基本上第一到第五节是提到神对所谓的诸神提出一个控诉，对他们提出控诉。第六、第七节呢是宣告这个判决，那第八节是一个祷告，这个祈求。那这个控诉呢，一开头他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实行审判。那这边实际上有三个字都是用神这个字的，两次是用复数，第一，另外有一次是用单数的。第一个，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那一位神希伯来语是一个复数的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呢是中东一带的语文都是用 El 这个字代表神的，那阿拉伯语就是 Allah， 所以 Allah 跟 El 是来自于同一个字根，所以阿拉伯人的圣经至少很早很早以前，包括旧约圣经都是用 Allah 来代表神的， Allah 就是 El， 但是用复数的表达呢 Elohim， 那看起来是诸神了，但事实上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是用 Elohim 复数的神，但是名词是复数的，因为加上一个 him 就是一个复数的，动词是单数的，那这就很特别了。好像我们学英文，英文你大概知道，如果用 they 这个复数的他们 they are 复数动词要用复数的，可是如果用 they is 你就说错了，文法错了，可他这个希伯来语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 Elohim 复数动词是单数的。那因此这什么意思呢？那时候的 Elohim 这个复数的神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神的尊称， 啊，神的尊称。所以因此 Elohim 这个字在旧约中出现的时候，大部分就翻译成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字 Elohim。 所以第一个字的神是这个字，然后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其实原文的圣经是他在这个神的会中，那时候用 L Assembly of God， 英文 NIV 是这样翻译的，就是在神的会中，那个 bell 不是说很多神，就是神圣的会中，那个 L 是单数的。然后在诸神中施行审判的第三个诸神呢，又是 Elohim， 又是复数的。那因此是 Elohim 对 Elohim 发出审判。那第一个 Elohim， 因为它动词是单数的，审判这个字是单数的，所以这个字就像创世纪所说的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发出审判了，发出控诉。被控诉的对象呢，控诉的对象是 Elohim， 是 Elohim 控诉 Elohim。 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并没有错，后面那个字翻译成诸神。所以这一节翻译可以这样说，神在一个神圣的会中对于诸神发出审判。这是这个诸神是谁呢？因为第六节又提到，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个我说话的人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 Elohim 说的。他说你们，复数的你们 是神，或者说我曾经说你们好像神啊。因此这个字代表什么？那基本上在100年以前，就是公元1900年以前，几乎没有例外，所有的人都解释这边的诸神以及第六节的神所指的就是地上的审判官，或者是执法者啊，代表君王啦，还有像那些祭司立位人，在犹太人当中就是一个执行法律的审判的人，在公元1900年以前。那从公元1900年之后开始，有一些学者比较多一点倾向于解释说，这边的诸神是指异教中的神，异教就是基督教以外的各种，因为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大多数是多神论的，多神论的全世界的一神论其实不多，犹太教、基督教加伊斯兰教没有了，全世界的一神论就这么几个，虽然人数占全世界人口超过一半以上，但 60% 的人是一神论的，可是其他宗教其他宗教是成千上万的，都是多神论或者是泛神论。那只有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那这三个宗教其实是有同一个根源的，因为伊斯兰教其实是穿阿拉伯衣袍的犹太教，我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要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几乎等于犹太教，只不过他们穿阿拉伯袍子而不是穿着犹太人的衣服，换句话说他的文化背景是阿拉伯的，他们吃什么不吃什么完全是根据旧约圣经犹太人的规定。所以穆罕默德以前的阿拉伯人是吃猪肉的，从伊斯兰教开始不吃猪肉是因为犹太人不吃，所以穆斯林不吃，不是阿拉伯人天生的就不吃的，他们一向是吃猪肉的，只是到了穆罕默德的宗教改革，他的改革就把阿拉伯人的宗教从多神论变成犹太教，只是他不用犹太的文化，他用阿拉伯的文化，如此而已。所以系出同源，你可以这样讲，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系出同源，一神论，除此以外全世界都是多神论跟泛神论的。因此这个诸神在很多声音学者认为，包括旧约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无论是埃及，无论是亚述，甚至后来的巴比伦，还有迦南地本身的宗教都是多神论的。因此好像那些学者是认为是这一位独一真神向这一些偶像假神或者多神 的神明发出控诉，是这个意思。但是到底这个是指什么？我觉得还有圣经学者也提出来，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了解，整个圣经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那新约圣经有的时候会引用旧约，诗篇82篇在新约中只引用过一次，而那一次是耶稣引用的。那耶稣怎么看诗篇82篇？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不管你有成千上百的学者你怎么看，耶稣怎么看这段圣经的？ 那那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可能稍微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引用过诗篇八十二篇。那边是因为犹太人，因为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想要拿石头打死他，那耶稣就提出一个抗议：为什么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要拿石头打我呢？所以在诗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比如说三十节开始哈，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本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这句话就是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界上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耶稣的解释是在三十五节，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解释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的时候，那些你们是谁呢？耶稣说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他强调是人，是一个人，但被称为神的，尚且可以称为神。所以因此从这个来解释呢，我觉得虽然现代学者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神或许是指异教的诸神，但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可能还是耶稣所说的，也就是传统一般我们所认定的这个诸神和第六节的神都是指的世上的审判官，世上的审判官。那这个有没有圣经其他的依据呢？有，有这个依据的，待会我讲给你听。所以因此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在一个神圣的会中，在这些被称为神的人，他们有神所赋予的特权做审判工作的人当中提出控诉，就是控诉这些执法的人，这些做裁判者本身是不公不义的啊，所以控诉这些人。然后他控诉的内容是什么？第二节，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所以因此控诉的内容主要就是他们不秉行公义，然后寻恶人的情面，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执法的审判官却没有按照法律而且公平公义的来施行啊，被控诉。然后第三第四节说，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穷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其实这边有连续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所代表的就是这些裁判官审判官他们本来应该的职责是什么呢？他们应该是要替人伸冤的，应该是要施行公义的，应该是要保护穷乏人的，应该是拯救他们的。这四个动词是审判官所应该有的这个职责，但是结果呢，他们失职，就是说没有执行他们应该有的这个职责。那这四个可以说是神设立审判官的时候，特别在犹太人当中最早的时候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因为祭司利未人呢，神颁布了律法，因此他们有教导法律，还有要执行法律做仲裁的一个任务在内。你知道在当时他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当时叫做迦南地的时候，那么这些利未人和祭司的家族分散的住在12个支派，48座城。那48座城当中，其中他特别列了几座城叫做逃城。那为什么叫逃城？ 陶成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换着说，那是今天现在所谓的监狱这个制度，基本上在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来讲，这就是陶成的概念。陶成就像一个监狱，监狱里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是误杀人，监狱不是普通的什么关一年两年那种监狱，而是说有一个人他杀了人，可是杀人的时候呢，情有可原，表示说他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是过失杀人。比如说他举例子，一个人拿斧头来砍树，就砍树的时候呢，那斧头一拿起来一出去，你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个榔头锤子去钉钉子，有时候你的榔头一个木柄，对不对？那个榔头跟木柄上如果没接好，耶，打下去就那个头就扣出去了。他说你要砍树，结果你一挥斧头前面飞出去了，空砍到一个人，就把人砍死了。那怎么办？过失，但是杀人呢？那杀人怎么办？在早期有一种叫做报血仇的，一个人被杀，他的家属有合法的权利报复，把凶手杀了，不算犯法。那因此过失杀人也是杀人哦，所以被杀的人家属如果要去杀那个凶手呢，那凶手说冤枉啊，怎么办？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以色列当中，神设了一个法律，你就可以逃到最近的附近的一座陶城，到陶城去。那陶城去的时候呢，那边的长老们会来审问一下到底什么事，如果确定他是无辜的，这个人可以住在陶城里，不能出来。你一出来被他的对方的家属抓到了杀掉的话，你是应活该的哈。你只要在陶城里，对方的家属不能进城来杀你，保护。一直到他们有那个大祭司啊，祭司当最高的大祭司，如果死了以后有一个新的大祭司继任，就等于有个特赦。那个时候住在陶城内的过失杀人者就是无罪，然后可以离开，离开这座城。但是那个时候所有被杀的人的家属不再能够杀他了，结束了。有陶城就等于好像一个无期徒刑，这个无期又不是无限长的无期，如果说你逃在陶城里，过两年大祭司死了换人了，哎，两年之后就可以出来了。也许这个大祭司一活活了25年，你就要住在25年不出不来了，所以这个住多久不知道。那以前没有什么法院，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在公元摩西的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那是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商朝末期到周朝，等于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法律。可是为什么那几座陶城可以逃进去呢？因为陶城里面住的通通是利未人，那是利未人的城，也是祭，有的是祭司的城，祭司跟利未人住的城。而他们是等于说在执行摩西律法的，所以这个律法不单只是宗教律法，也包括民事法都在这里面。因此他们是执法者，所以他们逃去的那个城不是别人的城，就是利未人的城，也就是他们是执法者。那同时在各地各方，为什么利未人分住在各不同的城市呢？就是因为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机会来教导摩西律法，然后甚至民间有任何的诉讼就到利未人祭司那里去裁决，对，他们就是执法者。所以也就是今天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雏形，最早的原型就来自于圣经。我们今天三权分立是什么？行政权、立法权跟司法权，三权。在旧约的时代，行政权当然是君王咯，那立法权，立法权是谁？其实就是祭司、利未人。他们当然摩西定了律法以后，他们没有再立新的法，不过呢他们有很多的解释。你知道到了耶稣时代有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把摩西的律法当中的细节多一点多一点详细的解释，所以某种程度等于是立法者。所以立法机构，我们今天有一个国会啊什么，以前没有这个。那这种人我刚讲错了哈，不是立法，是司法，就是执行法律审判的时候，那个司法权其实就是祭司立位人。但那时候没有民意代表，所以没有国会，没有这个好像今天的这种所谓立法的或者是替百姓说话的。在旧约时代那就是先知， 所以君王、祭司和先知，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弥赛亚、受膏者，因为这三种人都是受膏而立的。君王是用受膏礼继承王位，祭司长继位的时候是用受膏礼的，还有先知以利亚收了以利沙做门徒的时候，他是用膏油涂抹的，所以因此立先知的时候是用膏油的，也是被人叫做受膏者。所以受膏者可以指先知，可以指祭司，可以指君王。那唯有耶稣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是集三者于一身的，耶稣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否则的话三个是分开的。这就是今天所谓的三权分立的雏形，是来自于基督教圣经当中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时代的一个模型。那么因为这种三权分立的概念呢，在古希腊、古罗马并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来自基督教的，然后从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一两千年以来逐渐逐渐变成今天所谓的三权分立啊。那因此这个司法就是执法审判的这个权利，在旧约时代，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一向是祭司和利未人要做的事情。而因此在摩西律法里面，不管是出埃及记、利未记，很多地方都会提到说你们要怎么样去执法啊。那同时为什么他们被授权来执行法律，就是因为一方面有摩西的律法，第二方面是神特别选出来的一批人，那他们的目的就是像这边所说的，他们是要为特别是我们叫做边缘的或者是弱势的族群。所以你看他所说的人是什么人，他总是提到要为贫寒的人孤儿伸冤，要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要为贫寒和穷乏的人来保护他们，要保护这些贫寒穷乏的人脱离恶人的手，总是社会中的边缘人士，是弱势族群，意思在这里，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结果呢，第五节，你们能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其实第五节的你们，应该翻译成他们，是指这些不公不义的裁判官。我不知道和合本为什么当时翻译成你们，所有我看过的英文版全部是 they 他们，中文版的新译本或其他译本也通通翻成他们，就这应该是指这一些不公不义的审判官，这些人不知道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所以不知道不明白不是无知，是有意的拒绝。所以这个如果无知是他不知道嘛，那要教他嘛，他们不是知识上的不知道，而是故意不遵行。因为他们是历史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别的百姓不知道还有话讲，祭司利未人不可能不知道摩西律法的。对，他们的无知，他们的不明白是一种故意的。而且先知以赛亚说他们听也听不明白，所以不是听不懂，而是从心里刚硬的拒绝，这样产生的无知，这样产生的那种我们圣经上有时候翻译成叫做愚顽人。愚昧的愚呢，是好像是糊涂无知，愚顽人那个顽是顽梗的意思，愚昧又顽梗，那就是吃了秤锤铁了心，明明知道仍然不遵行，仍然不愿意去执行这个公正的法律，所以他们就等于活在黑暗中，就在黑暗中走来走去。但因为这样地的根基都摇动了，这什么意思？这地的根基是指的说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有秩序的，那当这些执法的人不按照公义执行法律的时候，整个地上的根基就是本来是正直的公义的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动摇了。用今天话来讲，就是说如果执法者跟法院不公不义，这叫做动摇国本，地的根基都摇动，就是动摇国本，国家快垮了。所以我想中国现在大概是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习近平一上台就开始哇这个抓贪腐啊，为什么？再不抓的话动摇国本了，只是抓下来以后怎么抓呢？抓得怎么样呢？会不会太晚呢？或者是怎么样了？或者动作太强了？那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但就是说 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法律在执行上整个是乱了套的时候，是动摇国本，就这边所说的地的根基都动摇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你是民主的社会也好，或者是独裁的社会也好，不管是什么样形态的社会，它都有一定的法律。即使独裁的社会，独裁国家还是有一个法律的，它只是执行不执行而已，是按照公义来执行。不见得民主国家都是公平公正的哈，也不见得独裁的国家都不公平都不公正。但是不管一样，不管这国家是独裁的是民主的，都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法律的执行上是不公不义的，动摇国本，就是说你会累积人民的怨气，最后你的国家就动摇了。很多国家的灭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崩溃。那有的崩溃了，但有的国家呢可能就是重新有一个改革，所以它可能没有崩溃。所以两百多年前的时候，就在十八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就发生两个非常不同的情况。法国产生法国大革命，对不对？就是因为民怨很深，贫富悬殊，然后不公不义，就法国大革命。啊，这革命的结果呢，其实那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虽然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可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既不平等又不博爱，因为杀人如麻。在1793年，在法国巴黎，一年之内砍掉两三万个人头，砍到最后，所有当时打进巴士底监狱的革命党的头子全部被砍头，砍到最后，连革命党的人都觉得不行了，赶快攻营拿破仑，拿破仑进来就组织了另外一个独裁政治。为什么？就发现民主的结果是暴民政治的话，还不如搞个独裁算了。那就是路易十六砍头了，就换一个拿破仑皇帝。你知道那个革命失败了，动摇国本，因为不公不义。那海峡的对岸英国却是在卫斯理的福音复兴运动之下，他们也有个改革，只是这个改革的结果却变成一个更民主的更好的一个国家。待会会再讲一些小事情给你们听。所以当一个社会不公不义，好像地的根基都动摇的时候，你会有两个路可走。一条路就是按照人的方法闹革命，那结果未必是好的。另外一条路，这是诗篇的作者，当他在控诉这些不公不义的审判官的时候，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希望能够带来神的公义，也就是最后他的祷告，求神起来审判这个世界一样。那如果当地的百姓回应了这个神的这种控诉，以及神透过他的仆人这些牧师、传道、布道家，以至于人心有个回转的时候，整个社会是有可能改变的，相对来讲比较公义好一点。那英国的崛起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说，英吉利海峡的两岸好像个双城记，同一个时代两边发生的事情不同。很多人都说就是因为英国出了约翰威斯理，也就是说那个福音复兴运动，那个复兴运动使得这个改革是一个和平的，是非暴力的，然后是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至于百姓回转。这个回转包括从基层的百姓到上阶层的官员、政治、法院，开始有个翻转。那因此整个社会就开始有个翻转。但如果百姓不能够、不愿意接受神的这个警告，继续做下去，那就自我毁灭。那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国的灭亡、犹大国的灭亡，都是在先知们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的劝告、指控之下，仍然死不悔改，最后这国家灭亡。所以因此第五节说，这些执法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人，既不知道也不明白，又活在黑暗之中，以至于国家的根基会动摇。而在这个时候若是再不悔改，那结果那就是好像自我毁灭。中国古人所说的自作孽不可活，是自己毁灭在自己的里面。然后第六、第 七节是神对这些执政掌权的执法者宣告的一个审判。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我说过了，这些应该是指的在地上执政掌权的执法的人，执行法律的人。但是说，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真正拥有独一真神那样的神的能力，无所不能的能力，不是，不是他们拥有神那样无所就是说至高无上的那个神圣的地位，也不是，他们也并不是拥有神全部的神性，只是他们曾经被赋予有神的一些特权来执行，在地上执行法律。那我说过，旧约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些经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说神取的是指人呢？你看出埃及记哈，旧约出埃及记21章跟22章有两处，你就会看到这个特别的地方。在出埃及记，那就是摩西五经，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出埃及记21章就是在以色列出埃及，到了西乃山。那你记得摩西上西乃山，神颁布10诫，10诫之外还有其他的律法，所以出埃及记20章开始是讲10诫的。那10诫之后，就开始21章开始就宣告其他的一些细则，这个摩西律法的细则，里面提到很多事情。然后呢，第6节，他一开头提到，21章开头是提到说，其中有一个典章是这样，古代就有奴隶制度，不过古代的奴隶制度跟今天你所了解的奴隶制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奴隶好像黑奴，但是旧约圣经中的奴隶不一样啊。比如说21章开头，你如果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买以色列同族的人做奴隶的话，工作6年，第7年得自由。所以这种奴隶不是终身的，甚至他提到说，当他出去的时候，白白的出去就不必付代价的，不必再赎回他自己，不需要。等于说你有6年的工作权，6年的工作的话呢，那主人要供吃供喝，只是没有报酬的。到第7年他白白的出去。那在别处的经文还提到说，主人不能够让仆人，就买过来奴仆，就像空手的出去。他说要满满的给他一些东西带走，带走。所以不是不要付赎身的价钱，不但不要付，甚至主人应该给他额外的东西让他可以走。然后第3节，他若孤身而来可以孤身而去，他如果有妻，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有妻子，他的妻子也可以同他出去。那第4节，如果主人给他妻子，那就是说这个老婆是他做奴隶的时候，做奴仆的时候娶的，而且是主人给他的，比如主人可以把一个婢女送给他。那这样的话，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不能带走。那也是好像很，你把咱想象成财产一样哈，这个老婆是我送给你的，老婆生了孩子还是归我的。然后他只能独自的出去。第5节，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要，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你可以自由出去，不必付代价，但是说因为我老婆我有孩子，我只能孤身的走，老婆孩子要归给主人呢、啊。那我也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孩子，爱我老婆，怎么办呢？我就不愿意自由，那我要终身的来服侍我的主人，怎么办呢？第6节，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刺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每次看到这里的事情就想，很多男人啊，打个耳洞戴耳环的，他大概是终身做奴仆的人，你懂吗？这边是男人啊，不是女人。所以男人戴耳环的80%大概是自愿做奴仆，因为古代只有男人戴穿耳洞，只有做奴仆的，所以你一看谁戴耳洞就知道他是谁的奴仆啊，否则没有男人穿耳洞的哈。当然我是开玩笑的。但是第6节，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就写了哈，带他到审判官那里，那审判官下面就小字， 原文作神。所以你去看英文版的圣经，不管是新国际版 NIV 的，或者 NASB 新美国标准版，你所有的版本都没有翻译成审判官的。主人要把他带到神那里去，然后又要带到门前打个洞。可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审判官，而且大部分的这种圣经在注解的时候也都提到带到神那里去，其实是带到人间的审判官法官那里去做这样一个公正，耳朵穿个洞，表示说我永远归我的主人了，那是我自愿的啊，不是，我的主人只能要求我工作六年。所以这种奴仆在旧约中的奴仆就要像你上班一样，你上班签个工作合约，工作六年第七年就可以走了，就这样，不是那种像今天的奴仆一样完全没有自由，完全没有身份，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奴仆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旧约中的奴仆是非常人道的啊，非常人道。但他这边就提到说你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去，其实原文是神。那我们和合本下面还说下童什么意思啊，后面有提到审判官的这个字都是原文都是神那个字，都是神那个字啊。所以因此是一个审判官，可是原文是用神。那因此诗篇所说的是我曾说你们是神，那你可以说我曾说你们审判官就要像神一样奉我的命来执行法律的，但结果因为你们不公不义，所以这个特权就被废除了，后面才会提到说你们要跟世人一样的死，像王子一样的扑倒，意思在这里。那另外呢，22章也提到一些其他的法律的时候也是一样，22章第七节那是提到说22章我看是不是第七节，应该是第九节，第九节还有反正好几个地方，只要他这边有提到下童，就是说下面提到审判官那个字原文都是神。他那边就是说第九节，两个人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者为牛为驴为羊为衣服，反正有任何纠缠不清的事情，那有个人说是我两造啊，第九节后面两边的人就要把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这个审判官原文就是神。那问题是如果两个人有控诉啊，我们到神那里去，那神怎么宣告啊？那抽签，不然神怎么讲话啊？所以这边翻译成审判官其实原文就是神。那也就是说我们很明白这是要到人间的审判官那里去做裁决，可是原文这个审判官这个字是用神这个字。所以因此我就说在圣经中当然哈，不是每一个地方出现审判官这个字的时候都是用神这个字，我是说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好几次都是有同样的情况。那因此你也可以说审判官在某种角度上是代表神来执行法律的。那历史书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在列王记下历代志下19章那边有一个属灵的复兴，那时候有一个君王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叫约沙法，约沙法王。历代志下19章他重新好像把摩西的律法然后在各地设立审判官，然后要他们来执行。所以在历代志下19章第四节，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三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第五节，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收贿赂。然后第九节，约沙法嘱咐他们，就嘱咐这些审判官，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 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你们这样行就没有罪了，等等等等。所以这边就一再提到，这些审判官不是凭良心在说审判的，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判断的，因为你们的判断不是为人，是为耶和华审。所以诸子类在整个以色列国从摩西律法颁布以后一直到立国的时候，我说至少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约沙法王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君王，他就吩咐这些审判官，你的审判不是为自己，是为耶和华神，你们所代表的是耶和华公正的律法，所以你们要谨慎的来做审判，诸此类。所以因此这些所谓裁判官原来拥有一个我们叫做神圣的地位，不是说他们就变成神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看到自己的圣经说，哦，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我们就是神了，然后你可以说我是神，那你搞错了，我们不是所谓的神。那但是我们在执行某些神所赋予我们托付给我们的责任，那是对的，对不对？意思在这里。那因此当一个人不公不义的时候，你偏离神的托付，那么你所有的特权，你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甚至你可能会遭遇神直接的一个审判。所以因此你们是神，是最高者儿子，是指裁判官。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哈，神的儿子这个字本身有一个广泛的一个用法。神的儿子并不是代表是神的独生子，那是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广义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也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中有的时候甚至把天使也列为神的儿子们。在圣经中的约伯记一开头就有提到，那个时候这个约伯是一个义人。那约伯记是怎么记载的呢？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神的众子，所以神当然是至高者的，至高者的儿子可以指所有被造的人，但是天使包括好的跟坏的也是被造的，也可以被列为神的众子。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撒旦是列在神的众子当中的一位，他只是后来成为堕落的天使，成为魔鬼撒旦。所以因此这边说，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的时候，可以指地上的裁判官。待会我会讲，其实这部分如果指责邪灵鬼魔的话呢，也不见得不对，不见得不对。就是说神可以斥责鬼魔的，就是说那些属于撒旦的那些堕落的天使们，因为堕落的天使也曾经是神的儿子，只是他们是堕落的，如此而已。但是这边我想具体的来说，八十二篇整个所讲的焦点，这个众神还有诸神跟这边所说的神，是指的第一个所指的是地上的裁判官，只是在这一篇诗篇八十二篇整个的应用是可以延伸到这些邪恶人的背后是有邪恶的灵的。圣经当中一再提到这件事情，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提到，我没有认识神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是随从世上的风俗，随从自己心中的私欲。他说其实你是随从心里面那个邪灵。所以因此任何的邪恶的人的背后有个邪恶的灵，他是顺服邪恶的灵所做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邪恶的审判官他背后有个邪恶的灵，不管他是不是在宗教上有意识的去拜那个邪灵，但他是在邪灵的控制之下的，影响之下的。所以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原来有神的尊严的。因为在无论是在出埃及记还有新约圣经，有时候提到祭司的时候，在彼得前书就提到 君尊的祭司，祭司是有 君尊的，有尊严的，英文叫做 royal priest， 所以祭司这个职分是有一个尊严的。但是当人不公不义的时候，这个尊严就被剥夺了。所以你们要死跟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第七节是为什么有很多近代圣经学者会倾向于把这个神跟诸神解释为多神论里面的各种的邪灵呢？其中原因是第七节，他说要跟世人一样死，那表示说这个所说的你们显然不是人哦。如果人像人一样死，那什么区别嘛？对，所以他说这边是不是因为第七节，所以他们有很多学者 是倾向于把神跟诸神解释为各种的神灵，神灵异教的神明。但我个人觉得，或者很多神学者也提到说未必是如此，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我觉得是君王如果是一个有尊严的而且是合神心意的君王，他死的时候是在荣耀中死的，他跟世人糊里糊涂的死那不一样啊。所以与世人一样表示说你的威严，你的尊荣，你一切都没有了。你知道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就记载某一些犹太人的王因为没有遵循神的律法，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他死的时候，他就会记载这个王死的时候没有埋在君王的坟墓里，就好像当成什么丢到烂葬堆里去一样。那么说他是个君王，可是因为他不公不义，以至于他死的时候连那些百姓们都不愿意把他放在君王的那种皇家坟墓里去了，就把他埋在普通人坟墓里去了。那就是说他君王的威严，君王的荣耀统统没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说你们要死跟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判决，表示说他们死的时候失去一切的尊严，不被尊重，不被纪念，就这样。虽然他们曾经拥有神圣的地位。最后是一个祷告，第八节，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这个世界是我们叫做弯曲悖谬的世界，各地各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公不义。那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呢？我想我们会有同样的一个祈求、祷告和盼望，求神起来审判这个世界，求神的公义能够在这个地上彰显。就好像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神国度、天国的那种控制、掌权他的统治能够临到这个世界上，那就按照神的公义了。对，所以诗篇里面很多时候当他们尤其是一些类似于哀歌在面临这种不公不义的时候，他们常常这个诗人到最后就会有时候会发出这样的呼吁。比如说诗篇94篇的第一第二节，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当得的报应。在患难中的话一个真正属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会有一种哀叹，像哀歌一样的呼求，呼求什么？神的公义彰显。然后诗篇96篇的13节，因为他来了，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神来了，他要审判全地，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不但是带来一个公义的审判，而且是一个普世的万国万族万民当中的一个审判。那98篇的第9节，他来了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所以这个审判不但是公正的，而且强调是一个世界的普世的，正如诗篇82篇的第8节一样。那因此当我们想到这种诗篇所说的这种情况下，回应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社会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如果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邪恶的势力，从最大的来讲可以说一个政权，小的来说某些个人，个人的法官，个人的君王，个别的一些执法的机构， 后面等于说都有一个，因为属灵征战嘛，它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种邪恶的灵在那里操纵，在那里控制，在那里支配。那因此当指控不公不义的这些执法者的时候，跟指控他们背后的那种邪灵的势力或者是鬼魔的话呢，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如果你把这个诸神啊神都想成后面的鬼魔的话，好像打后面的不打前面的，其实你看见的是人，只是不要忘记属灵征战的角度，你看到的人背后有一个邪恶的势力，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因此诗篇八十二篇我是说，到底这个诸神是指着地上的人而已呢，还是指着背后的那些邪灵鬼魔呢？我觉得严格说起来不必一刀切，就说是这个不是那个，不管你是指后面的诸神或者是指前面的执法官，我觉得这两者可能是往往是一语双关的。所以为什么这些话里面本身有一些暧昧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从耶稣自己的应用以及从各方面来看，我觉得最直接的所斥责的对象应该是指地上的执法的人机构等等这些东西，只是没有排除它背后有一个邪灵的势力。那以今天来讲的话呢，即使我们在这个美国这样一个所谓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美国应该说起来不能叫基督教国家，现在已经没有基督教国家了，不但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前你说欧洲不是基督教国家吗？他可以把基督教列为国教，但不见得每一个百姓都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为人处事的，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所以他们受基督教影响多一点，如此这样讲。那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影响比较深的国家，我们也知道前不久才通过一个最高法院通过了一个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那很多基督徒会觉得怎么搞的，在这种国家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在欧美国家来讲，美国不是第一个，加拿大十几二十年就通过了，欧洲国家更早，美国是欧美西方国家的第十一个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那在欧洲更多的国家老早就通过这些法律。那当然最高法院通过并不代表最高法院每一个法官都同意，事实上我所知道的那个最高的那个 Robert， 他是个天主教徒，他是投反对票的。我所知道的五比四，四票反对票的全部都是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五票赞成的通常是 liberal， 包括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女的还有包括其他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整每个人的背景。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一个执法的或解释法律或运用法律的人，他往往不见得是会按照神的心意来执行，来推动，来领受所以如果说他们对神的律法的无知，不是他们知识上的无知，是一种心理的顽梗和拒绝。那当然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环境中，我们当心里会觉得哎呀，好像怎么讲，神的公义不彰显，我们会有很多的哀叹。但是我觉得更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一个所谓的抗衡文化。抗衡文化叫做 counterculture， 跟社会的思想的主流是不一致的，但是却是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呢，可能过去长久以来因为基督教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很习惯于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把基督教的影响力、基督教的观念视为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当这一点点一点点这个东西失去的时候，对很多基督徒有些人觉得很伤心或者很愤怒。可是事实上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也一再一再的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余民，余剩的民，英文叫做 remnant， 剩下的少数的。耶稣一开始就警告过，通往天堂的路小的，门是窄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进去的人是少的。所以我才说西方国家 过去以来，包括美国，长久在一个幻觉当中，就是以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人人都是基督徒，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可是我常常说，从来没有真正基督教国家，从来没有，真正的信徒总是少数的。那因此，基督徒就应该活出一个跟社会的主流文化迥然有别的生活，那迥别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是少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从人的角度来讲，会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怎么讲，不一定是自卑感，但至少是有一点点畏惧的心理。因为如果我说出来了，十个人有九个人是跟我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敢说吗？还是会觉得就不要说了，虽然我心里不服气，我不喜欢。那基督徒像我们都是来自各地方各地各方的中国人，我们所在的社会，无论在香港，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大陆，我们都是少数，我们是少数。所以你敢为主发出声音吗？敢为主说话吗？有时候你就觉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算了，不说了不说了。那在西方国家觉得我们是多数，所以我可以大声的讲。其实我说搞错了，我们从来不是多数，真正的基督徒总是少数。那问题是抗衡文化就在于说，这是一个属灵征战。那过去这个世界，地上这个国度是撒旦掌权的嘛，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曾经提到，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神的国来了哈。我们也解释过马太福音十一章该怎么解释，比较好的解释是，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尤其耶稣基督来了宣告天国近了要悔改的时候，从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开始，天国开始进入人间。那本来这个人间是被撒旦控制的国度，现在耶稣基督来了，带着天国的势力，泰国天国的能力来了，开始一个征战。撒旦当然不肯放弃他所霸占的这个世界嘛。但是耶稣基督不但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付出罪的代价，然后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宣告得胜。所以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成了，得胜了。那就好像二次大战天皇投降了，可在菲律宾有几百个日本兵一直到三四十年后才投降，还躲在山上继续打游击战，一直打三四十年，大战老早结束了，可是他认为没结束，还在继续打。今天就这样，这样当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上宣告得胜，然后死而复活的时候，神的国不但进来了，已经宣告得胜了，撒旦已经输了，可是那个是输了，实质上呢，地上撒旦的势力还在做垂死的挣扎，所以现在有属灵征战在这里，在这个地方。那因此我们基督徒可能人数在世界上是少数的，直到主再来，那是最后的真正的全面性的得胜。所以神的国已经来了，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来了，但尚未完全掌控这个世界，现在在属灵征战的过程中。所以第一，我们不要为我们人数多与少感到害怕胆怯。第二个，你总要知道属灵征战直到主再来之前总是没有结束，只继续进行式。那因此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一个跟世俗迥别的抗衡文化，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活出这样来改变这个世界。那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回应像诗篇八十二篇这样一个祷告，求神起来审判这个世界，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总是公义的，他已经得胜，而不是还可能会得胜，他已经得胜，只是地上魔鬼撒旦的势力仍然不死心。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所说的是，神的国已经强有力的进入这个世界，只是那恶者或者那个暴徒仍然不肯认输，仍然要抓住地上的国不肯放啊。所以那个翻译上来讲，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有点误导，他说 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得到了，好像变成我们要靠行为称义啊，其实不是，天国已经强有力的进入了，只是地上不是努力的人，暴徒却抓住天国不肯放手， 所以因此属灵征战在这里。所以今天邪灵的势力邪灵的影响会影响今天很多法律的执行，法律的颁布等等，甚至好像从欧洲国家开始，很多以前是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一个一个在好像就是说败退，或者说好像在往后退。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征战的结果是已经知道的，那就是说神的国已经胜，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已经宣告得胜，只是地上的事情仍然在继续进行中。我们所有的信徒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不但活出一个不同的抗衡文化，同时借着我们的影响力影响更多的人，不但成为基督徒，而且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社会风气是有可能发生扭转的。举个例来说，我们说欧美的国家我刚约略提到，在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后，在海峡对岸的英国，英国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号称是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可是那时候英国有黑奴，这显然是不合圣经的法律的。然后那时候社会上的贪官污吏很多，历史上告诉我有一个法院，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法院的书记官，他不是法官，书记官，他一年的收入是10英镑，可是他贪污了3000英镑，贪污的钱是他每一年薪水的300倍，一个小小的书记官呢，如果他是法官的话呢，你就更不要想象他算多少钱。所以贪污的事情古往今来一直是存在的，就当时英国是这样的，而且是号称叫做基督教国家，200多年前的时候，然后社会上不公不义是很多，一个穷人可能因为饿了或穷，在当街抢了人一个面包，在当时的法律，你要用抢的，不是用偷的，偷的话关你很多年，抢的话格杀勿论，无条件死刑，就抢一个面包可以判死刑的。那这种算什么法律？但是是有这样的法律，我说在英国。然后后来因为 John Wesley 的这个福音复兴运动，他福音复兴运动不但传福音领人归主认罪悔改，他同时也尽可能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约翰威士里牧师他大声的呼吁废除一些不公不正的法律，然后等等等，他设立一个基金专门给穷人的，因为如果穷人如果抢的话呢是要判死刑的，那如果偷呢，到面包店偷一个面包呢，偷一个面包可能才2个 penny， 但关20年，2个 penny 关20年，除非你能还，可穷人就是穷光蛋，要命一条，要钱没有，那2个 penny 也还不起啊，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 John Wesley 设了一笔基金，就是给这些穷人犯了法要赔款，他没钱的，借给他。他说最多一个人借20个 penny， 20 penny 多少钱？哎，2个 penny 面包就可以关你20年呢。那如果能够把这钱还了，你就可以不要关嘛啊！但是有借要有还咯，所以他设了一个基金，或者让人家创业，最多借1英镑。哇，当时的1英镑已经很值钱了。但总而言之，但当时有个基督徒国会议员威伯佛斯，他最有名的是废除奴隶制度，可他同时做了很多事情。有一条，他过世前一年奋斗了20-30年，终于通过一个法律，就是美国英国当时哈，任何小小的犯罪，我刚说了哈，你知道偷不是偷的，用抢的，抢了一个面包就判死刑的。这种法律有200多条，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判死刑的，通常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而犯这种法的人通常就是属于穷困的、贫乏的。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废除了其中一半，就是有100多种可以判死刑的，废除了，不判死刑了。那废除掉就是说抢一个面包也可以判死刑，这种法律多如流氓。那当然废除了一半以后，陆陆续续越来越少，那现在欧美的国家都是连死刑都没有了，这是又很大的不同了。像这种的情况下，是在西方所谓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仍然有很多的从法律的本身以及执法的本身来讲，有很多是不公不义的。那问题是基督徒如何回应？在200年前的英国，福音复兴的运动带来更多的信徒，也有很多的信徒，包括从上层的，包括国会议员、法官，开始慢慢觉醒，开始回转，所以整个社会开始回转。 在七八十年前的时候，在纽约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个老太太，她是去偷了一个面包店的一条面包，然后人赃俱获，所以是现行犯，没有办法逃避嘛，是真的是偷了，那等等。后来法官就判她就是要罚款啊，因为偷嘛要罚款。但那个老太太说，我为什么去偷？她说我有两个小孩，饿得要命，一直哭，我也没钱，所以我才去面包店偷了一个面包嘛。那法官要罚她，我不记得多少钱了哈。当罚款不会说这个面包五毛钱就罚五毛钱的，要好几倍嘛，不然罚她五块钱要多少钱？我不记得那个钱的数字，罚她几块钱。跟老太太说，如果你没有罚钱，那就要关的。那一关那两个小孩怎么办？但是要公正的法律还是要罚嘛。所以判决完了，那个老太太就是说，钱我是没有的，那只能被关了。那关的话，这两个小孩是更没有人养哦，怎么办？所以刚刚宣判完的时候，在这法庭嘛，他们有很多人在旁听嘛，塞得满满的。有个人站起来了，那个人是当时纽约市的市长拉瓜迪亚。你去过纽约就知道，纽约有两个机场，一个是 JFK 甘乃迪机场，还有一个是拉瓜迪亚机场。拉瓜迪亚是七八十年前美国纽约的市长叫拉瓜迪亚。拉瓜迪亚在那个听众席上，他站起来，他说：“法官，可以容许我说几句话吗？”法官说：“可以啊。”他说：“这个老太太呢，罪有应得，她偷了，该罚。不过我们全纽约的人都罪有应得，我们纽约市可以容许有这种的穷人，穷到没有东西吃，也没有人帮助他，以至于他孩子快饿死了，妈妈不得不去偷，所以我们都应该缴罚款。”他戴了一个帽子，他帽子脱下来，我第一个先付罚款。所以他本来判他不说五块钱多少钱，他就丢了几块钱进去，我丢罚款。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你觉得你有罪的哈，我们都缴罚款。那帽子一传，最后那个帽子满满的几百块钱。那除了罚款以外，然后剩下的钱就只给这老太太养活她的孩子啊。我看到一个小故事，我觉得你说人情味也是人情味了。我不知道拉瓜迪亚他是什么宗教信仰的哈，但是我相信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就是有从神而来的，除了怜悯以外，也是一种公义。所以今天我们在说不公不义的时候，不是只是执法官，不是法院而已，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在神，将来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想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公义的，我们是不是对这些贫寒的、孤儿的、困苦的、穷乏的人提供我们所有的帮助。所以我想拉瓜迪亚那天在法院所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至少可以代表一个像一个基督徒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一个回应，而当时在法院里面所有的人也好像同样有一个阿们回应。所以每个人好像都缴了一个罚款，不是替那个人出罚款，而是觉得我也是有罪的。我想旧约中尼西米的祷告、以斯拉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当他提到犹太人的罪以至于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的认罪都是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而不是自鸣清高说他们犯罪。 No， 我想所有基督徒当我们读这样一篇诗篇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而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命，或许能够影响这个社会，影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从结果来看，而是我们要活出光与盐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不管这个结果是如何，这个世界可能终究还是会往下掉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活着一天，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应该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方面心里有同样一个呼喊，求主兴起审判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主，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正如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天国的统治不但在这世界上，也首先在我自己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掌控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和一切，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按着你的心意活出一个与世人迥别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